一上到这个讲台呢，就开始有点上下不安了，尤其杰瑞没有陪我上来。在这么多人面前讲到呢，还是头一次哈。一想到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海鲜大餐那样的精彩讲到，我就更加紧张的不知所措了。万事开头难，我听说一个成熟的牧师要真正知道怎么样讲道，需要讲至少200篇道之后才可以，所以我特别感谢长老团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来训练，来在这边锻炼一下，也要谢谢各位能够用包容的耳朵来听我这个非常初级的讲道。那我自己怎么给自己卸压呢？我想就当这样次讲道是一次分享吧，就像小组的分享一样，分享一下我对这一段经文的感悟。那我太太怎么帮我来释压呢？她就说，我问她，你对我这个讲道有什么期望？她说，你就讲短点儿，少讲点儿，别让人睡着了就行。那我可不敢保证，尤其在今天，大家昨晚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可能很容易犯困呢。Anyway， 我尽自己的力量，也交托仰望神的带领，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待孩子，让我能够有幸来侍奉。求你给我加添力量，让我知道自己所讲的不是自己要讲的，乃是你要我讲的，让听的人也知道分辨得出来你要他们听的。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圣善的灵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 都蒙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一个问题想先问一下大家，多少人有过分享福音的这种经验，就是给别人讲过福音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我看我这边一扫过来全举手了，基本上都举手了。那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给别人一讲说神爱你，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悔改相信耶稣就有永生，别人一听这么说说啊，我信。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个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们心里面可能下一页，我们心里面可能特别蔡旭华下一页，我们心里面可能特别希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呼百应，一讲了别人就能够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别人一讲福音就信了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看，别人一给你讲说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早就在这等了，这巴不得就信的，也没有是吧？所以看来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也就知道说悔改相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大家既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疑问。那这个经文是马可福音1章14到20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想我们看完这段经文都会有很多的疑问，觉得说福音有那么容易吗？说了就马上舍了网跟随耶稣吗？那希望这些疑问不是我们对经文提出来的质疑，而是经文对我们提出来的挑战。那首先我们看下面一章14节到15节，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宣告。今天在大家的这个讲义上面有一个空就是宣告。那这个宣告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很明显，耶稣说了什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四句话有没有点感觉很熟悉哈，有点像我们的三句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那马可福音关于耶稣出来传道的记载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些不一样，那有的人就试图把福音书里面各样发生的事情按前后顺序整理出来汇总好，以便更好地理解圣经。但是这偏偏会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经文本身的理解。就好比一个画家绘画，他并不是像照相机那样详细地记录所有的细节，而是按照他要表达的意思来选取素材。所以神感动马可用这样的经文这么简单的来记录，就是特别要传递给我们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就专注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来看看说神到底要启示给我们什么。那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第一节他讲到，第十四节他讲到约翰下监，那么开始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好像说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家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在这边说，哦，应该说我们家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在那边说一件好的事情，那好像有一些的冲突在这里。细想一下，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往往是主耶稣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为一些事情烦恼忧虑，或者为某个目标牵肠挂肚，或者因某个遭遇愤愤不平的时候，就是我们失去了平安喜乐心受捆绑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说话传递好消息。他不一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的中心，好像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宗教政治的中心，但耶稣偏偏是在加利利这样一个偏远不受重视的地方开始传道。也许我们受挫折的时候，在我们忽略的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神有话要对我们宣告，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呢？在这样一个对大多数的犹太人来说是很不幸的时候，因为他们追随的先知约翰被抓，所以他们就觉得对得救的那个盼望受到一个挫折。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带来怎样的一个宣告呢？马可在这里记录了耶稣的简简单单却又很有深意的三句半的宣告。第一句就是日期满了。那日期满了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对于在受苦受难的人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他就是说你受苦的日子到头了。可是以色列人当时国破家亡几百年了，他们心心念念想的是能够得到神的拯救，翻身做主得自由。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应许是有时间的，但是他们眼巴巴等了又等，等到花儿都谢了，心也凉了，也没有见到有任何的迹象，来了一个先知，现在却又被下到监里。这时候耶稣的出现说日期满了，是给他们一个提醒，说苦日子到头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消息。我就想到一年多前哈，刚才王长老说我们来的时候两个人，走的现在是三个半人。一年多前刚生下轩轩的时候，刘颖和我整天围着轩轩要喂奶换尿片哄孩子睡觉，自己睡不了，累得简直是快要崩溃的时候哈。在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很多的姊妹安慰我们说坚持三个月，三个月就好了，这不会是一辈子的事情，不会苦一辈子累一辈子的。所以果然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轻松了很多。所以那三个月的苦日子我们知道它会有尽头，那样的一个信心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去坚持。神应许万物都有定时，你我的生活遭遇都是神许可的，再苦再难都不是永无止境的。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当我们把耶稣算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苦难纠结 捆绑就到头了。为什么到头了呢？下面一句话说，因为神的国近了。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国是一个权柄的观念，就是神掌权的国度。其实神的国近了，近了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说是时间上临近，另外一方面是说距离上的接近。那么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是宣告自己来到世界，就是神的国近在眼前了。那么神的国近了是一件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家说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好事情。那以色列人盼望神来拯救他们，可是不要忘了，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来审判的，包括审判他的子民。尤其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如果要是秉公执法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交警拦住的经历，有多少人被交警拦住过？张丽，王张磊也有，好，王张磊也有，那就可以讲了。那我不知道大家被交警拦住的时候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可能警察一招手我们就已经开始颤抖哈。也许你说我只要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怕的？那我第一天拿到驾照的时候开车就被交警拦住，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正我又没超速啊，怕什么？我心情一点也没紧张，没有上下，没有忐忑不安，我就冲着交警就问怎么了我。交警说，你这么晚开车怎么不打灯啊？我张口就说，这路灯这么亮开什么灯啊。交警脸都青了，说你又没有上过驾校啊。我这才愣住了，然后交警就大义凛然地说，驾照拿来。我赶紧找，找得满头满脑都是汗都没找着，才想起来驾照忘在办公室了。这下可完了，怎么这么倒霉呢？我想大家替我想一想，也自己替自己想一想，主耶稣现在就来到我们的面前，他说神的国来了，就是说他要掌权了，他要来检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要来查验你的心思意念，你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相信你可能这样一想会觉得是坏事儿。如果你心里面紧张，手开始冒汗，说这是坏事儿的时候，可能是好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认识到自己有错了，经不起神的审查，而神的恩慈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正如主耶稣说的第三句话，你们当悔改。悔改并不是改正错误，而是心态上认识到自己错了，神是对的，并决定转向神。我们以前都是狂妄悖逆的，自我中心的，跟从世界的，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神的国近了，让我们看到自己根本就经不住神的审判，但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一条出路，重新活过来。在这里耶稣讲的不是行为上的彻底改变，而只是心态上的一个180度回转，从背离神转向向着神，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好事变成坏，坏事变成好事，这是不是福音呢？是不是福音在乎你是否真的相信？这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或者三句话的三句半的最后半句，信福音。我不知道讲到这儿还有没有人挂念我被交警抓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没招啊，我真的是彻彻底底的错了，无话可说，就老老实实等着受罚吧。我也就这么向交警认错了，说我没好好学交规，又没带驾照，实在不对，您就按规定处理我吧。哎，我这个态度没想到交警就发了慈心，警告说 以后注意，就给我放行了。这个恩典激励着我以后再没有违反过任何的交规，成为了最守规矩的好公民，这才怪呢。我想要是一下子我的行为就能改变到那么彻底，就能那么好到完美的话，我就不需要主耶稣了。我发现神的国是一点一点在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现，主耶稣的恩典一点一点地触动着我悔改归向他，每一次的悔改都是经历恩典，让我更加的相信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来了，受罪受苦的日子到头了，顺服神的权柄，悔改转向他，就经历到神的拯救，享受主的同在。那主耶稣做出了三句半的一个宣告之后，并不是向众人振臂高呼就完事了，而是进入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个体生活中，发出明确的呼召。这是我们下一页，就是我们在十七节里面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当时的社会，导师带门徒都是门徒上门求学的，唯有主耶稣他是主动的来去找这些门徒。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相信都会回想起来，发现原来主老早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调动万有，来寻找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了。这里特别提了一句，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本来是打鱼的。我们知道马可一般写福音书非常的简略，但是他这边特别提了一句，他是打鱼的。他要表明什么呢？其实他就是想说，他们在打鱼方面非常在行。我们都有在某个领域非常在行的本事。比如说，我们中间原来郑医生他是个医生，那么当然在医生这个看病方面很在行。蔡旭华虽然不是厨师，却盛世大厨，在美食方面非常在行。我就不一一列举各位的几把刷子了。那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行的人做在行的事的时候，当然很在行，感觉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呢都可以自己做主。现在耶稣来了，他说什么？来跟从我，是要说你整个的人都来跟从我。即便是你感觉在行的一切在你掌控当中的这些方面，都要来转向跟从他。更深一步的来讲，耶稣的跟从，他呼召大家的跟从，并不是东施效颦那样的一个动作上的拷贝，就像我们在圣诞晚会上的那样一个游戏，在动作上来拷贝他，而是整个生命由内而外的彰显耶稣的形象和样式，这样的一种跟从。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更是一个生命本质的转变，从自我转向神，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那你说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好处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好处是让你们得人如得鱼。那得鱼对于打鱼的人当然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得人有什么好处呢？得人是不是好处？大家有没有人觉得得人是好处？好像还没有人觉得得人是好处。凤昭觉得是得人是好处，大概你已经明白我要讲的。那我不能确定西门他怎么理解得人有多好，总之他肯定是觉得非常好，否则不会耶稣一说他就好了撒下网去跟随他。但是我确定自己知道得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得人心，不是吗？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在追求别人的肯定，用别人的肯定来肯定自己。我们谁不想被别人认可，受人夸赞？ 我们以为自己只要努力做得好，别人就会口服心服。其实我们自己都清楚，别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把心掏过来给你呢？我越来越发现，真正的要人，要得人心，唯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以。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是不是觉得说，得人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想得到别人的心。那我有一次啊，以前有一次为一场大型的演出打追光灯，另外还有一位弟兄和我一起打，有一个剧务呢，对某个节目的这个灯光的高度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有些苛刻的要求。他希望在那个节目的某几个瞬间，追光灯是从比较低的这个角度打出去的。我一听就觉得很麻烦哈，还觉得导演也没这么提出来这个要求，主要的演员也没提这个要求，有必要折腾吗？可是那个和我一块打追光灯的弟兄呢，他却二话没说，认真积极的就开始尝试。先是发现，哎，灯呢是固定到那个桌子上的，被胶带都已经粘好了，而且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很沉，如果说你升升降降又不是液压的，就没有办法。可是剧务不死心，说又提出新的尝试，要不然就换一张矮一点的桌子。我想那这下动静就要更大了。那位弟兄仍然是很自然地说，好啊，那我们试试吧。他马上找来另外一张桌子换好，啊，总算舒了一口气。那可是我们打了一会儿就发现，灯光的高度降低之后呢，来来往往的观众每一次都要把这个灯光遮一下遮一下，就影响演出的效果。那这位弟兄又笑笑说，哎呀，没事，我们在其他节目的时候把灯抬高。我看着他自自然然配合的这样一种态度，突然受到感动，对这位弟兄大为敬佩起来。换句话说，他得着了我的心。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在说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只不过自自然然把里面那样一个基督耶稣的生命活了出来，就打动影响了我这个人，让我理解了跟随耶稣得人如得鱼的这样一层含义。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去得人的肯定，却要我们跟随他，活出他的生命，就能得到更多的人心来归向他。那我不免又要想了，那主耶稣为什么不自己发完宣告，显一个无比的神迹，就让所有的人悔改归向他呢？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拣选门徒，用自己的生命影响他们，再让他们去影响得到更多的人呢？这不是很麻烦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啊。那我又发现，这是神的另外一个恩典，给到我们所有已经悔改信福音的人。神明明可以一句话一口气就完成的事，却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有份于寻找拯救失丧灵魂这样的浩大的事工。我们算什么？神自己完全可以一口气创造了这个世界可以做的事情，他说邀请我们，呼召我们跟他一起来。我们是否愿意欣然接受这样的抬举，承载耶稣的生命，去赢得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呢？马可在这里用特别简单的言语描述了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瑟的反应。我们看下面一页，他们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而彻底，就是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雅各他们也是把父亲工人留在船上，就跟从耶稣去了，是不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还记得开场我跟大家说过，问过大家有谁传了福音说了几句话别人就信了主的，大家都说没有，我们几乎是磨破了嘴皮子别人都不动心的，主耶稣说了三句半，这几个人就都信了，就跟了他，是不是马可有点太夸张了？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质疑经文，但是不如让经文来质疑我们。 西门和彼得他们正在忙着打鱼，好比我们忙着工作。雅各和约翰忙着补网，我们也在工作之余还闲不下来，仍然要为以后的打拼做准备。西门和安德烈也许是比较穷的，所以他们要自己打鱼。雅各和约翰他们家里面是有雇工，算得上富二代。他们这四个人呢，在生活的不同状态中间忙碌，都在自己的本行领域中努力，自己做主。突然耶稣出现，也许他们都没有搞清楚耶稣是谁，竟然都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这是怎样的一种信靠呢？我们能有这样的信靠吗？这就是让经文来质疑我们。如果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耶稣是谁，都能如此，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神，岂不更应该单纯的信靠他吗？当然，神的本意并不是，绝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靠耶稣就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去传道，他始终在乎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有没有因为真正认识到耶稣救恩的宝贵而放下自我，转向神为中心，信靠耶稣的心态。我今年元旦的时候去圣地亚哥参加了这个华西美人拆船美西华人拆船大会，美人拆船大会。在那里呢，碰到谁呢？在那里碰到了甄焕昭一家啊，小红一家，大家都很熟悉，过去在我们中间的，他们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拆船大会。我们一起在那边听到了非常多鼓舞人心的见证和教导。那么下一次，我鼓励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盛会，一定要去。啊，这一次有3500人啊，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盛会。那么从国内大陆、港台，从其他的地方，美洲哈，都有很多的这个讲员，有非常好的信息的分享，还有很多工作坊的信息，很好很好。那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会有一个主题讲员黄磊牧师的见证给我们印象很深。他信主之后的转变呢，虽然不像马可这里描述的门徒那么迅速，但绝对是非常快而且非常巨大的。那么他是以前是湖北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的骨科主任。可能我们没有人从湖北来的吗？有吗？可能不太知道，但湖北医科大学是湖北顶级的最好的这样的学校，和那个附属医院就是最好的这个医院了。那个科室，骨科的科室是最肥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所以他们拿这个医药的回扣拿到手软。他就说了，其实病人给的红包这个都算不了什么，其实我不要红包，我高风亮节不要红包。他们的这个收入从哪里来？是从医药代表的回扣非常多。那时候他消费起来非名牌不买，他说湖北武汉那个某一个商场只去那个商场，其他商场都不去，也办好了全家移民要到澳洲去。那么这个时候他老婆呢，有一个朋友在澳洲回来，哎，听说你们要去澳洲了，太高兴了，就给他传福音，传说这个福音怎么好，越传他越不信了。为什么？他说你们在国外生活怎么这么无聊，工作完了周末就是去教会，没有别的吗？前面就像牧师的祷告一样，世界上的人他当时就会想啊，这些基督徒生活太无聊，所以他想与其这个样子去过国外过这样无聊的生活，那我就不去了，他干脆就没移民留下来，打消了移民的念头。然后呢，那个给他传福音的朋友非常不气馁，回到澳洲之后每天开始给他打越洋电话，他是他太太的老婆，后来他太太都懒得接电话，最后只有他来接，因为是他太太老婆吧，客气的听啊，听听了一个月，最后他竟然信主了。信了主之后，那么他说我需要悔改，过不一样的生活，就去找了当地的教会参加聚会，受了洗。受了洗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 人变得非常的踏实，然后诚恳。哎，老婆一看有这个作用啊，也信主了，都信主了。所以呢，但是他们信主之后，教会里面就有个弟兄，也不是很熟，可是这个弟兄就好像那个警察一样的来到他的生活当中说，你不能拿回扣，神不喜悦。他回家，他说，哎呦，是吗？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回家就跟老婆商量，他说，哎呀，我们现在有信仰了哈，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玩真的呢？他老婆说，那玩真的怎么玩啊？他说，玩真的话我们就不能拿回扣了。老婆说，那就不拿了呗。好了，他们就不拿回扣。他就过去给那个医疗代表说，我们不要你这个钱了。医疗代表说，哎，我们帮你把这个钱留着，你想干嘛干嘛，你为啥不要了？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不能拿这个钱了。哦，你信耶稣了，你去教会吗？哦，你们教会有没有需要？你们教会是不是需要做慈善？需不需要钱呢？哎，他一想，对啊，可以啊，好吧，那你把这个钱奉献到教会去，他说。然后呢，转天就碰到那个弟兄，又碰到他。他说，平时碰不到，怎么老碰到他？他就给弟兄讲说，哎呀，有人要给我们教会奉献呢，把我们这个回扣奉献。他说，不行。那个弟兄说，神的家里面不差钱啊，神的家里面不差钱啊。回去又跟医疗代表说，那怎么办啊？哎，那神的家里面差不差圣经啊？我差圣经，那要不然你都买圣经来吧。好，整车整车的就把圣经给他送到他们家来了。那个弟兄又看到了，神的家里面不差圣经，怎么办？没办法，他又回去跟医药代表说，不光是跟医药代表说不要这个钱了，然后他还要跟科室里面的人都要讲，因为大家是分红的，那你一个人不拿，其他人怎么办？他就给大家说，我不要拿钱了。那大家就看着说，你这个人是异类啊，都要提防你一点，是不是？后来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想，哎呀，与其这样让大家那么难受，不如我离开。他就辞职离开了这个科室。他父亲是那个医院的，好像是院长，所以他是这个科室的这样一个重点培养对象，马上的接班人。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他说，我不要了，我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把这大好的前程就都放下了。然后他这一放下，还不仅仅是他放下，他要斩草除根。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婆就是医药代表，他老婆就是医药公司的，你的工作也不能做了，两个人的工作都辞职在家。所以这一下子他们家里面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孩子以前跟别人比起来都是炫耀的，我都是用的名牌，现在生活品质直接下降，抱怨不已，说这是信神怎么能信成这个样子，这怎么是福音啊，非常对父母不理解，非常的悖逆。不过他们自己非常信靠神的这种带领，服侍的是热心与日俱增。然后他们正好赶上了汶川地震，他们经过祷告奔赴到汶川那个地方，一留就是3年的时间在那里服侍，从医师变成牧师，完全与过去告别。这样彻底的转变并不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神的恩典使然。因为就在他们辞去工作不到1年的时间的时候呢，有一次科室的人好久都不联系他了，哎呀，终于有那么一个异类除掉了，竟然邀请他说，明天我们聚餐，你一定要过来，一定要过来，你所有其他事情不管你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过来。好吧，那就过去吧。过去之后，大家哇，20多人的那种大餐桌坐在那个地方，正当中给他留的座位让他在上座，坐下了他有点忐忑不安，说干什么这是。然后大家坐完之后说，黄牧师，请你给我们讲讲福音吧。为什么？因为医疗系统开始反腐，以他们医院为典型，他们医院又以他们科室为重点整治， 几个主任医师都被抓，如果他没有辞职，他也就是坐牢的下场，他怎么能不感谢神的带领那么奇妙呢？他怎么能不更加坚定地信靠耶稣呢？现在黄磊牧师他不仅带领上千人的大教会，还创办了中国爱心协会，参与很多的慈善关怀的事业，真的是因为舍己跟随耶稣而大大的得人如得鱼了。他曾经抱怨不休的独生儿子，也从父母的生命中感受到了信靠耶稣的力量，努力的学习，最后拿到了全奖到美国来上学。那在去年他说，儿子在圣诞节给老爸寄了一张明信片，就简单写了两句话，说老爸不要担心，我有耶稣是我的信靠。说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段经文。我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样一个简单的简练的经文和特定的用词里体会到一股紧迫感。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都很简练，然后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样一个简练的言语给我们带来一个紧迫感，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的宣告，紧接着给我们发出了一个呼召来跟随他，马上就有门徒信靠跟随了耶稣。这样的经文似乎在挑战着我们，时间不多了，是时候了，要抓住机会接受耶稣的邀请，离开自己做主的生活方式来跟从他。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心里面还是有疑问，觉得自己不可能像西门这些门徒那样马上舍了网来跟从耶稣。我也一直在想，这段经文到底如何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每天过日子。下一页，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潜意识灌输了很强的自我观念，我就喜欢这样， I'm loving it， 想做就做吧， Just do it， 我的地盘我做主，听我的。张国荣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他的歌词本身就说明坚持自我的结局是自我的毁灭。我们已经悔改信了主，却还常常被潜意识里残存的世界自我观迷惑，抓住我就是这样这样的观念牢牢不放。最近我们搬家到 Beaverton， 大家都知道搬家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加上身体疲倦疲乏，所以就会人容易软弱。那我讲这个见证呢，是经过我太太的允许的。我还要准备今天的讲道，是不是压力很大？心急火燎的，都经常忘事情。我一忘事呢，就被刘颖数落的很不是滋味，那不免就要回回嘴啊，讨回一些颜面，就说我都现在这么累，我还要准备讲道呢，你都不能体谅我一下。我忘性本来就大，现在年纪更大，忘事越来越多，你就别老抱怨了，别发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觉得我是好言相劝，是不是？刘颖却抢白说，你就是忘性大，那我就是不高兴，怎么样？我还不想听你讲了。哇，呛得我满脑子都气得我在定罪他。我说怎么这么不讲理，那么属血气，信主都是怎么信的？不知道我要讲道吗？我正在这样怨恨，在这个被这个怨恨捆绑的时候，仿佛听到一个轻微的问话，你不是也在肉体情欲里面吗？讲道有那么重要吗？ 你要不要回到耶稣里面得平安呢？我一愣，突然想起来我正在准备的讲道里面一句话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我不就是想要得到刘颖的心吗？我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其他的办法都已经用尽了。我现在认识到不二的法门是跟从耶稣，放下我自己的标准。我跟他讲道理都是我的标准，我如果能把他看到是最重要，才能让他体会到我有舍己的爱，我才能帮他从肉体情欲里面出来。况且真正来说的话，肉体情欲不是他，也不是我，里面新造的人才是我。这么一想，我一下就轻松了很多，感觉到可以有慈心体贴到刘颖从我这里屡屡受挫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能够马上向刘颖道歉。以前我道歉都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那这一次我真是不一样，我真是觉得说，神在借着这篇讲道，也借着这些经历，真正让我明白说，我的本相怎样。我发现自己是在肉体情欲当中，我就跟他说：“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最近老发生摩擦吗？其实是我们都在肉体情欲里面。对不起，不过我发现自己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发脾气，我就很难接受呢？”刘颖没吭气，我顿了顿接着说，我突然明白，我其实没有接纳你，我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接纳我来接纳你，我只能接纳你符合我标准的部分，而你对你不符合我标准的部分，我一看到我就心里面就生气。我以为我忍着你这些不符合我的地方就已经是舍己的爱你了，今天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自以为是的舍己，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要学习完全的接纳你，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不过我们都是基督里新造的我，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马可福音这段经文里门徒的悔改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发生，正如王长老在两周前讲到的罗马书12章1到2节，保罗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分分秒秒的一个决定，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献上身体，马上放弃肉体情欲，迅速回到耶稣基督里呢？我们愿意的话，就能立刻经历到耶稣给我们带来的释放、平安和喜乐。现在流行发微信，我想看看有多少人现在用微信的，举一下手。啊，已经有超过一半哈。那大家发微信是不是都很希望得到别人的回复呢？希望点赞，希望能够别人回复。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秒回？我们看下一页，秒回。那微信时代有一个呼召要秒回，那在这个帖子上说，秒回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技能，没有之一，把微信已经高举到这样一个地步，希望说我发这个帖子马上立马就有人秒回。我在这里借用一下秒回这个词，主耶稣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我们可以秒回的，就是从肉体情欲中秒回到基督耶稣里，秒回的 悔改和跟随是完全可以在每天每时每刻活出来的，你愿意吗？日期满了，神的国最后一页，神的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状况，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什么样的地步里面挣扎，你知道我们在受着怎样的捆绑。现在你告诉我们这些日期都满了，我们不需要在那样的环境况里面再挣扎，我们不需要受那些捆绑，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纠结，因为你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呼召我们转向你，放下自己，不要在肉体情欲当中坚持我就是这样。你告诉我们，真正的我乃是那新造的人，你要让我们秒回到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得到那属天的平安，我们就能够活出跟随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得人如得鱼。这样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得来的，我们只要一转念，从肉体情欲当中回到基督里。主啊，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却很难做到，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唯一值得我们信靠的。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